上个礼拜教会有联会哈，大家看到执事会的几个组成部分，那有人说这个教会是不是就是像一个机构一样哈，有很多的组织，有很多的部门。弟兄姐妹，这不是教会，教会是什么呢？教会是神的家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。那这些部门他们形成的目的是让这个教会得以建造啊。教会建造有几个应该说是指标吧哈，首先是职上面的成长。所以教会的所谓的职是什么呢？就是每个弟兄姐妹基督成型在你的里头，就是你看起来像不像基督。这个教会啊，如果一个人看起来他不像个基督，那这个教会房子再大他仍然不是教会。那光光说你身上基督成型在你的身上，那么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像什么呢？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就像一个身体一样，彼此搭配，彼此分不开。他说这样的一个教会就是个荣耀神的教会。那光光有质的增加还不够，它还有量的增加。什么量呢？就是神把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教会。所以一个健康的教会，一个神所喜悦的教会，应该是神的家，是基督的身体。所以为了教会成立教会，让教会在这个地方荣耀神，所以教会里面有很多的施工要开展。那这些施工要开展的话，你必须把它组织起来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才有执事会的几个部门。所以这些部门的目的是干什么？是要建造主的教会，让神的名在这儿得荣耀。那这是教会的目的哈。啊，所以弟兄姐妹看到以后，哎，说这个教会只是讲讲它的这个结构啊、组织啊，跟这个世界组织差不多嘛。但它这个目的是为了荣耀教会啊，荣耀主，建立主的教会。啊，所以我们到神的面前来，我们知道啊，为什么执事会有那么多的部门？主要是分工明确哈，具体知道我们在什么地方可以侍奉神，弟兄姐妹在什么地方可以参与。所以以后啊，我们教会的这些执事同工来邀请你来参与服事的时候，请弟兄姐妹不要拒绝哈，一起来服事，让这个教会成为荣耀主的教会。好，让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，让我们一起祷告。父神，我们谢谢你，你让我们就气息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晨来敬拜主。主啊，你给我们气息，你给我们生命，也给我们嘴唇来赞美你，给我们的心来敬畏你。愿神的恩典我们感谢主。主， REM 洛城教会是你所设立的教会，你是我们教会的头。主，我们也顺服在你的面前，你引导我们，让我们每一个肢体在你的面前都能荣耀你，都能见证你。主，今天把下面的时间仰望在你的面前，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、心里的意念能在你的面前得蒙你的悦纳。愿你的圣灵掌管我们，运行在我们中间，愿你的圣名在我们中间被彰显出来。奉主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感谢主哈，这一次站在这个地方为主做见证啊，在传扬主的话语，实在是神的恩典。我今天可能是气力不是很足啊，弟兄姐妹为我祷告，求主给我足够的气力来分享主的话语。今天你们看到这个程序单上面已经有了哈，今天的题目是患难神忍耐，那弟兄姐妹就知道啊，你打算要讲什么了，是不是？我一定要讲的，因为我刚刚从医院出来，那么自然而然的会想到很多跟苦难有关的事情。所以我今天要跟弟兄姐妹就分享啊，苦难，基督徒在神的面前你怎么看待这个苦难。我告诉弟兄姐妹啊，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没有经历过苦难，可能你会直接的经历苦难，也可能是间接的经历苦难，是不是这样的？什么叫直接的呢？你可能失去健康生病，你可能会失去工作，你可能会失去子女，你可能会失去自己的婚姻和家庭，是不是这样的？这都是一种苦难。间接的苦难是什么呢？可能你自己没有这些问题，可能你的爸爸、你的妈妈失去了健康，可能你的兄弟姐妹失去了家庭，可能是你的儿女背叛你，是不是？都是有苦难。苦难与苦难之间不能比较的，你知道吗？世上人人都有苦难，苦难与苦难之间不能比较。你不能说他的苦难就比我大，我的苦难比他小，每个人苦难都不一样的。你说我在这边呢遇到了失恋的痛苦，那非洲有一个人翻着美的翅，哪个苦难大？哪个苦难大？弟兄姐妹， 非洲没有饭吃的苦难大，还是你失恋的苦难大？不能比啊，是不是？在非洲那个失去啊没有粮食吃的那些人，他可能从来没有想到会寻短见，可是一个失恋的人，他可能会因为失恋他会寻短见，是不是？所以苦难与苦难之间你不好比较的，苦难是实在的，临到每一个人的身上。我上个月哈，一个晚上正好去探访一对弟兄姐妹啊，一对夫妇，年轻的弟兄姐妹，刚刚找到他家，刚刚坐下来，哎呀，那个苦难如同大波浪啊，有一个赞美诗上面讲的，苦难如同大波浪，那苦难就是那种像巨大的海浪一样，海潮一样，哇，向我袭来，我突然觉得里面像爆炸一样的痛，哎呀，我说这怎么回事呢哈？我当时第一个念头就是，哎呀，今天呢、啊，可能晚上啊，我太太烧的饭可能是不是很干净，我当时就这么想的，我说糟糕了，我说没事没事，坚持下去，一会儿就好，可是不行啊，我待了一个多小时，那个痛啊是越来越厉害。我说赶快要结束我的探访，我很对不起我们那对啊弟兄姐妹哈，我想以后再去你们家来探访你，那里好多话没讲完，讲到我心不在焉的，你知道那个痛啊，就是像这种啊，实在是我很难忍的那种痛，从来没经过那种痛哈。回来以后啊，折腾一段时间，回到家以后，你知道那种痛是从来没有体验过的痛。我跟弟兄姐妹讲啊，人不在病中，你不会体验到别人的那种痛，你从来体验不到的。我经历了，我就知道那种痛是什么痛。你站着也不是，你爬着也不是，躺着也不是，你滚，地上打滚也不是，就是非常的痛。然后他说改去主，后来检查出来，说我这里头有个小石头啊，胆囊里的一个小石头。哎呀，胆囊里一个小石头就让我死去活来啊！你知道，像我们这在这代人呢哈，我们都知道相信人的力量。啊，我们还相信组织的力量，我们相信人的力量，我们相信人定胜天。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？好、哦，我们中间有些人可能没有听过哈。我们那个时候都听过这样的话，人一定会胜过天。但是这样的豪情壮语啊，我们喊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了，神怜悯我们，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。但让你在病痛之中的时候，我在病痛之中的时候，我就明白了，人怎么可能会胜过天呢？一颗小石头就让你死去活来了。是吧？你一直不知道自己有多软弱了，所以感谢主哈，神借着这个病痛，让我学了很多的功课。所以我今天要跟弟兄姐妹分享呢，患难生忍耐。你们知道，人在生病的时候啊，通常有两件事情要做的。第一件事呢是问为什么，第二件事是做的呢，我怎么样面对这个苦难，面对这个痛苦。我讲这个痛苦不单是生病啊。包括你家里好多的事情，对不对？家庭纠纷的问题哈，失去工作的问题，失去健康的问题，失去子女的问题，孩子不孝顺的问题，孩子叛逆的问题等等，这就是问题。第一个是问为什么这个事情会临到我。你知道我在稍微年轻一点的时候，那时候只要我身边有人生病，我都会问他，我说弟兄啊姐妹啊，往往问了这几个问题啊，你们记住啊，这几个问题我相信我们中间也有人会问的。因为我这次生病，有个人就问你：“哎呀，你是服侍神的人，怎么会生病呢？”啊，我想这个不是一个人问的哈，我们中间可能很多人有这样的问题，是不是不好意思问，对不对？你是服侍神，怎么会生病呢？神不看顾你，神不会保守你吗？那好多人有这样的问题。我稍微年轻的时候，我也问这样的问题。我看到我身边有人生病的，我就问他了：“哎，我弟兄啊，你是不是信心软弱啊？”啊，我问他，你愿意信心软弱啊？有时候问他，哎，你是不是犯罪了？有没有这样的问？啊，你是不是被魔鬼攻击了？魔鬼在攻击你啊？是不是？我有这样的问呢？我们当然常常有这样的问的问题，所以我们常常讲，或者有时候问的更含蓄一点，是不是神在思念你啊？啊，我们有很多这样的问题，是不是？我们人一旦遇到病痛的时候，遇到苦难的时候，苦难越大，你问的问题越多。是不是？你就问为什么这事临到我？我的儿子为什么就不孝顺？我为什么就娶这样的太太？我为什么就嫁给这样的先生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问很多的为什么，是不是这样的问题？这是人的天性。我告诉大家，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，人也问这样的问题。大家还记得约翰福音第九章吗？那个瞎子，身上就是瞎眼的，人家就说：“耶稣啊，你看这个人是瞎子，一定是有人犯罪了。” 要么是他的爸爸妈妈犯罪，要么是他自己犯罪。你看他门徒给他找原因的，是不是？就这么说啊，主说啊，既不是他的父母，也不是他，是要在身上彰显上帝的荣耀。大家还记得吗？路加福音十三章也有这个问题啊。路加福音十三章，当时呢有一个西罗亚的楼给倒了，就压死了十八个人。那他就想，这十八个人肯定是啊犯了大罪，不然那么巧，正好那个楼都要倒砸死他们呢，那肯定是他们是罪有应得，犯罪了。那有人会这么问的，是不是这样的？耶稣怎么说啊？耶稣说，你以为这些人比耶路撒冷城里的人更有罪吗？我告诉你，如果你不悔改，都要如此灭亡。耶稣没有说他们犯了罪，是不是？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人自然而然找原因，说我为什么，为什么会犯罪，我为什么会有病痛，我为什么会受这些痛苦。我告诉大家，每个人在神的面前，在苦难中的时候，都会遇这样的问题。但是弟兄姐妹，一个基督徒在苦难当中，你常常问这样的问题的时候，十有八九你会离开神的。为什么？你找不到答案。等会我跟弟兄姐妹分享。我认识一个弟兄哈，他太太生了绝症，离开这个世界。他就问上帝啊，你为什么让这苦难临到我的家里头？你不爱我，要么你就是没有能力，要么你就不爱我，要么你根本就不存在。所以他真的是不信主了，我跟你讲，他从此不来教会。我就认识这样的一个弟兄。你说人在苦难当中问为什么，我告诉你，你找不到答案的。我等于会跟大家分享为什么会这样讲，你找不到答案。但是在重要的时候，在苦难当中，你怎么去面对这个苦难，对苦难做反应，那是最重要的。所以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，你在苦难当中怎么样去面对这个苦难。我今天为什么讲这个题目呢？一个是因为我从病痛当中刚刚出来，还有一个弟兄姐妹啊，我是你们的弟兄，我在这儿传讲神的道，我有责任告诉弟兄姐妹一件事情。什么事呢？当苦难临到你的时候，我刚才讲那么多的苦难呢，直接的监禁临到你的时候，你不要咒骂神，你不要远离神，你要在神里有个敬畏的心，这样神的名得到荣耀。今天我主要是讲这样的一个道理，慢慢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会这样说。你知道在圣经当中啊，有好多种苦难，人对苦难的不同的反应。有的人受受苦难呢，真的是他因为他犯罪了。大家知道圣经上有一个人叫大卫，是不是？大卫他干了一件坏事，什么坏事呢？他用自己手中的权力霸占别人的妻子，而且杀死他的丈夫。结果上帝接受这个先知拉单的口啊，宣布了三种惩罚。大家知道这个在撒母耳记下十五章，大家如果回去读一读好不好？你们回家去自己读哈。第一个惩罚是什么呢？他说你见刀杀人，从此刀剑不离开你家。这是呢第一个宣告。第二个是什么呢？他说你霸占别人的妻子啊，他说你所爱的女人要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人侮辱。第三个，因为你杀死无辜的人，给耶和华的仇敌抓到了把柄来亵渎上帝，所以你所生的儿子要死啊。回家去看看这个这样的经文呢、啊、所以圣经里看到有些人是犯罪，是上帝的这种痛苦啊，是对罪恶的一种惩罚。但是弟兄姐妹，你知道我们生活当中，我讲了这个话以后，你不要从此以后你看到一个人犯罪，你看到啊他受苦肯定是犯罪了，你千万不要这样去啊去找这样的事情哈。你这样一找的话，人在痛苦当中就更加痛苦了。人是不是在病痛当中，在苦难当中，他是因为犯罪造成的，他自己知道，但是我们不能替他找原因。有的时候苦难临到一个人是一个惩罚，像索多玛、蛾摩拉这样的一个犯罪的地方，那苦难临到他们，那是一种惩罚。就像我们今天在世界上，大家注意看一看哈，在世界上注意一下，有些人生性病，那是一种苦难，那苦难是对他乱七八糟的生活的一种惩罚。有些人得脂肪肝，有些人心血管爆裂，那是对他乱吃乱喝的一种惩罚。因为上帝造人的时候有很多的规律在这儿，你打破这个规律就是一惩罚的。上帝这个世界是有道德法则的，你违背这个道德法则，那你就落在苦难当中。 但是今天这不是我所讲的重点了、啊、所以我就告诉弟兄姐妹，在圣经上是告诉我们，人在苦难之中可能是一种罪的惩罚，但是我们在基督里头，我们不应该告诉你身边的人说你犯罪了。你在安慰别人的时候，你千万不要这样去做哈。感谢主啊，没有人到我们面前来跟我讲这样的话哈、啊。我们感谢主。但是每个人在苦难中呢，要反省，我是不是得罪了主？哈，所以在神的面前有一个反省。圣经上还讲到一种苦难是一种提醒，大家还记得我在这儿讲过多少次？我们说神通过你的良知，对你温声啊，这个细声柔语的劝你，让你醒悟过来啊。良知的声音很微弱，但神通过良知对你说话啊，对你耳边说话。但神有的时候通过苦难呢，像个大喇叭一样，哎，醒一醒，醒一醒。人在这个世界有的时候不醒悟，是不是在苦，在这个世界觉得一切都好，他觉得生活就是这个样子，我不需要上帝。有的时候神通过你身边朋友的苦难，通过你家人的苦难，乃至通过你自己的苦难，让你醒悟过来，哎，生命很短呐、啊，你怎么来使用你在世上几十年的时间，那是提醒人。有的时候你知道吗，圣经上不是讲到这个撒种的比喻，大家还记得吗？种子有的时候撒在路旁，路是不是很硬啊？你种子撒下去怎么样，它能不能生长？它不能生长。那怎么让这个路旁呢变成田地呢？有一个办法，用犁把它犁一犁，给它松松土，哎，它就能生长。有的时候我们要有的心了、啊、像什么呢，就像一个田地一样很硬，但是苦难来了以后，让你的心就开始松动了啊！原来我不是能生过天地的，原来我不是永远健康的，原来我不是万寿无疆的，原来我不是永恒的，你就悔悟起来，要知道我该怎么活余下的日子。那这是一个人的一种提醒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感谢主哈，我要讲两个方面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。神有的时候让一种苦难临到我们的身上，我们在神面前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回应呢？要明白神用这个苦难往往来操练一个人。你们知道在圣经当中啊，保罗就是这样的人，还有保罗福音所生的儿子是谁啊？提摩太也是这样的。提摩太身体不好，你们知道的，提摩太胃口不清，所以保罗就劝他你喝点酒。你知道这是个笑话了，我年纪轻的时候，十多岁的时候，那时候我们的家乡啊，那些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说基督徒不应该喝酒，那么有些老酒鬼啊很馋，他说不喝酒都难受啊，找圣经根据。结果是找到了，找哪一章啊？提摩太前书第五章啊，感谢主，第五章二十三节说，提摩太啊，你胃口不清，可以喝点酒，可以喝点酒。你看看圣经上告诉你可以喝点酒吗？啊，其实你知道吧，保罗是告诉提摩太你身体不大好，因为在那个地方高山那个地带哈、啊、很寒湿哈、啊，所以用酒来暖暖胃，他不是说劝他喝酒哈、啊。那有人是利用圣经为自己喝酒做辩护了。我不是说你不可以喝酒，但是绝对不可以醉酒哈、啊。那提摩太是身体不大好，保罗身体也不大好。你们知道保罗有什么问题吗？啊、有什么问题？保罗眼睛不大好的。如果你看那加拉太书啊，你就知道了。加拉太书第五啊、第四章的十三节，还有加拉太书六章十一节告诉你，保罗说啊。你看看呢、啊，我写的字何等的大！你看我写的信，我的字都大。保罗写加拉太书的时候，他自己写的，自己用笔写的，眼睛不好，他写的很大。可到写罗马书的时候，我告诉大家，他的眼睛视力越来越差了，他已经自己不能写东西了，怎么办？要人家代笔。人家说你怎么知道？哎，我知道，因为圣经讲的，罗马书十六章二十二节，他说替我代笔的那个德丢问你们好。你看到没有？所以保罗眼睛一直不好，后来最后是写信的时候让一个人代笔，就是他一边讲，那后面人帮他赶快写下来。你知道圣经的好多保罗书信是这样写下来的，保罗眼睛不好，真的很痛苦。保罗不但眼睛不好，后来他还讲的，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八节上面说他身上有一根刺，这个刺是什么没有人知道。有人说可能是他头痛，可能他得了一种痢疾，可能是他的眼睛不好，我们不知道。但是保罗三次求神，说神啊，你把这个刺拿走。但是保罗的祷告神听了，但神没有成就，奇怪吧？如果你看看《使徒行传》呢，你就知道了，《使徒行传》第十九章十二节，保罗是个具有医病赶鬼能力的人。当时有人看到保罗啊， 把身上的毛巾拿一下子，把身上的围裙拿下去放在病人的身上，病人的病就好了，鬼就被赶出去了。这么被神重用的仆人，他能医病赶鬼，可他自己身上一根刺，怎么样？三次祷告求主，主没把他拿走。为什么？保罗后来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，为什么神让他落在这样的苦难当中？明白了，怎么明白了？因为他说得的启示甚高啊，神放一根刺在他身上，让他学会谦卑。在保罗上最危险的不是这根刺，最危险的是什么？是骄傲，是自满，是自义。为什么会骄傲呢？当时所有传福音的人，没一个人可以跟保罗相比。我讲学士啊，保罗的确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，非常聪明。论学士，没有人跟他比；论启示，没有人跟他比；论建立教会的数量，没有人跟他比。保罗建立多少教会？把福音带到外邦，传到欧洲，没有人跟他比。感谢主！但神知道什么是对保罗好的。一根刺，他的危险还不那么大，大的是一个骄傲、自满、自义。所以保罗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，他再也不求了。他说：“我什么时候软弱，我什么时候就刚强了。”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时候你觉得我自己身体越来越差，我觉得外体的软弱很实在是不行，怎么办？我来到神的面前。当你来到神面前的时候，你内在就刚强起来。所以保罗不是讲了一句话吗？说叫我不靠自己，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。保罗在病痛当中明白了这个道理，叫我不靠自己，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有的时候啊，保罗在病痛当中，他开始也问主，你把这个病拿走，但主没有拿走，主让这个事情操练保罗，说保罗明白了神的道理，所以有个信心的抓住神的应许，跪在神的面前，所以主啊，谢谢你，你的恩典是够我用的，我什么时候软弱，我什么时候刚强的。所以保罗从来没有为自己的疾病在神的面前自怨自哀，没有的。但我在病痛当中的时候，我也能体验到，感谢主哈，保罗在病痛当中慢慢明白了一个道理，什么道理？我不过是个瓦器啊！他这话不是谦虚，弟兄姐妹啊，不像我们中国人常常讲一些话说啊，我是老朽老朽了，我没有什么用处了，当然谦虚了。但是保罗讲我是瓦器，那是一个真心的话。我在病痛当中，我就体验到保罗的话，我不过是一个瓦器啊！瓦器什么意思啊？你扔在地下是怎么样？他会碎呀，对你碰了一下会怎么样？他会碎呀。我不过是个瓦器，随时可以离开这个世界的。我在病痛当中也是知道自己是非常的软弱，真的是软弱。你在没有生病的时候，你觉得我很健康的，我能扭转乾坤的，能改变人类的历史啊！好多人都有这样的雄心壮志的。在病痛当中，你就知道你需要神，你不但需要神，你还需要人呢。你躺在病床上的时候，我翻个身都要有人来帮帮我了，喝杯水我还叫人家来替替我。你知道你多软弱，所以人在这个病痛当中，你慢慢才明白，哦，你不过是个泥土啊！我这样讲没有丝毫的贬低人的意思啊，人是神所造的，具有神的尊贵尊严，但是在病痛当中，我们才明白，我不过是个泥土，我要靠主。而且在病痛当中，你慢慢操练自己，更加依靠神，更加仰望神。保罗是如此，我在自己的生命当中也是这样。我在动过手术以后啊，其实这个小手术很简单的手术，应该说第二天就能住院，可是这个事情搞复杂了，这个医生经验不多，感谢主哈，我成为他的一个收集病例的一个好，对吧？他在我的身上做了这么一个试验，我想下一次遇到我这个病情的人，他可能多一份经验了，对不对？那下一次有类似的病人，他少一些痛苦了，我感谢主哈。那么在神的面前呢，那时候动过手术以后，医生蛮好的，但是问题发现了，说我里面出血，那个血液激烈的下降啊，他说你可能会再一次做手术。他说我的天哪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做手术。他说手术在做的时候会很大，而且很可怕，他会这么说的。他会打开，哎，我说这个开膛破肚，那实在是这个太可怕了哈。我心里面也是的确是七上八下的。但是到医院第六天了，按照这个手术第一天进去，第二天出来嘛，结果待了六天。到第六天的时候，那早上我在灵修，我读什么呢？我读以赛亚书五十三章。我为什么读以赛亚书五十三章？我告诉弟兄姐妹哈，圣经有多少卷？ 六十六卷，哪一卷书有六十六章？啊啊，旧约多少卷？多少卷？三十九。新约多少卷？二十七卷。以赛亚书可以分成两部分，第一部分就是三十九章，后部分二十七章。那么在二十七章中间呢，你知道吗？可以分成三组。以赛亚书啊，后面的二十七章它可以分成三组，一组正好九章。那从四十章到四十八章是一组，四十九到五十七是一组，那五十八到这六十六一组。好，那三组中间最中间的是哪一组？啊，四十八到五十七。那么四十八到五十七中间最中间是哪一章？哪一章？哦，不敢回答。五十三，五十三，你看看是非常核心的一章，你知道吗？那地方讲什么？弟兄姐妹讲五十三章讲什么？哦，你记不得了。五十三章是预言耶稣基督的受难，所以那一章是非常关键的一章，弟兄姐妹你知道的。所以我那天在床上，我就开始在默想，在祷告，在读经。而读经祷告的时候，我突然就看到约瑟亚书五十三章第四节哈，我读给大家听听，你们可能不要翻了哈。约瑟亚书五十三章第四节，我读的时候呢，都要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虑，背负我们的痛苦。你看看就没有什么，对不对？像主耶稣要来到这个世界，他要担当我们的忧虑，背负我们的痛苦。如果你读一下英文，你就更清楚了，这要讲什么。他说啊，他要承担我们的 infirmities 啊，他要背负我们的什么呢？我们的 disease。 你看到这个问题没有啊？说耶稣来到这个世界要拯救我们，怕罪恶中从罪中拯救出来，同时他背负我们的疾病。哦，当时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全身发热。哎，我为什么会有这种话？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我全身发热。我说主啊，你已经背负了我的罪，你同时还背负我的疾病。我既然你背负我的疾病，那就交在你的面前了。疾病是由你的旨意，交在你的面前，无论是动手术，再次动手术，还不再次动手术，就交在主的面前，说感谢主。那天早晨读过经文以后，过来一会，那护士说今天不能喝水，不能吃饭，跟医生一样。哎呀，第六天了还不能吃水，还不能喝水，还不能吃饭。你知道不喝水不吃饭什么意思？你知道不知道？意思就告诉你今天可能会动手术的，因为你不能进东西进去嘛。哎，我说主啊，你不是叫我背负我的疾病啊，怎么会又叫我今天不喝水不吃饭呢？我还叫在神的面前呢。哎，大概到四点多钟医生来了，你今天可以回家了。哦，我说感谢主啊。我说你不是叫我今天不要喝水不要吃饭的吗？他说我们观测了一下，你的血液稳定了，你可以走了。所以我在病痛当中，我知道自己的软弱，在病痛上我也知道我需要神。在病痛当中我可以看到主的圣经，主的圣灵就是圣经对我说话，让我心中得到极大的安慰。我告诉弟兄姐妹，你听起来有些人觉得啊，特别是刚到教会来的一些朋友，听起来像你在讲天方夜谭的，但是你真实在神的面前，你靠近神的时候，疾病也让你更加亲近神，更体验到神话语的那种威力。我们感谢主啊，神从来没有抛弃他的孩子们。保罗讲啊，患难生忍耐，忍耐啊，不是无可奈何的意思哈，不是无可奈何哈。有什么叫忍耐？我没有出路，没有办法，我就忍着吧，咬咬牙。这不是圣经中忍耐的意思。圣经中的忍耐的意思是什么？它的原文呢，告诉你什么意思呢？我知道我要等候上帝，为什么？天会亮的。如果哈，圣经上讲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，那个守根的人打根呢，我们中间弟兄姐妹知道不知道打根的人？可能年轻的弟兄姐妹不知道什么叫打根，大家知道吗？哈，几根天几根天呢？哈，敲敲那个棒子哈，几根天几根天的。一个守根的人，他不知道天会亮，他忍耐等候什么？白等啊，对不对？就因为知道天要亮，所以你才有勇气继续等下去。圣经上那个忍耐就是告诉你，你等候上帝不是白白等候的，天会亮的，神会来拯救你的。所以这个忍耐是这个意思。所以一个到神的面前来，患难能让你生忍耐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最后一点讲，快一点讲哈。但最后一点是我正是让我要讲的内容。 人在苦难当中，我们常常问自己哈，我为什么要受难？我刚才讲了，你没有答案。人生很怪，最重大的事情都没有答案，小事情上你有答案，大事情都没有答案。我问你，你从哪儿来？你没有这个答案。你说我要去哪儿？也没有答案。我问你人生的意义是什么？没有答案。今天早上我们一个弟兄祷告很好，一生营营积积的，没有方向，没有目的，不知道你忙什么。你告诉我人生的意义是什么？没有答案。历史的目的有什么？历史整个历史的意义是什么？没有答案。苦难是什么？没有答案。苦难的目的是什么？意义是什么？没有答案。在这个世界上最最重大的问题，你找不到答案。答案在哪儿？你打开约伯记就明白了，答案是在天上。如果你没有天，地上这些人生最重大的问题没有答案的。约伯他找不到答案，但是天上一发声音你就知道了，为什么会有苦难发生，你就明白了。大家回去读生命记二十九章二十九节，那儿讲了一句话说，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，没有明显的事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。重大的事情，刚才我讲那些问题，那只有神才给你提供答案。实际上任何哲学家，任何伟大的文人都不能给你答案。大家回去思考一下，是不是这样的？没有一个哲学家可以给你提供这样的问题，科学家更不能提供这样的问题。他只能告诉你啊，你这个疾病是某某原因造成的，但为什么这个疾病能到你身上呢？他没有答案。今天我们在约伯记里头，我们就发现了，我在苦难当中，在病痛当中的时候，我读约伯记。约伯记是非常深奥的一本书，我也读不懂，但是我在神的面前慢慢的默想约伯记。约伯是个好人，是个义人，是个正直的人，是个有信仰的人，而是一个大富豪。你今天的人呢，说你是富人的话，那你告诉你家有多少栋房产，银行存多少钱，多少股票，是不是？在那个时代，富人是看你有多少的骆驼，多少的马，多少的羊。你看看约伯记第一章，告诉你约伯是东方的一个大富人。有人一旦富裕的时候就什么都忘记了，但约伯在富裕的时候仍然敬畏神。每次孩子们带他们一起吃饭，带他们一起献祭，从来不得罪神。可是有一天发现了一个什么问题，弟兄姐妹，突然一帮强盗来了，把他的很多的骆驼驴子给抢走了，把他的仆人给杀了。我刚刚听到这个噩耗，刚刚听到这个坏消息，第二批强盗又来了，把他的骆驼马驴子又抢走了一部分，又把他仆人给杀了。刚刚这个消息刚刚在听到了心中痛苦的时候，失去了那么多的财产。可是更坏的消息来了，他的儿女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，一阵狂风把房子给刮倒了，他的儿女们全被给压死了。人在这种痛苦的时候，你会什么反应？会什么反应？我每次读到这个经文，我就停顿下来。要是我，我会什么反应？我会骂上帝，我会大哭啊！我为什么会遇到这样的事情？财产没有了，儿女也没有了。约伯怎么反应？约伯说：“我侧身属于某胎，也别侧身归回。”讲这句话没什么了不起，我们中国人会讲的。我吃了条肉从母胎里出来，将来吃了条肉离开这个世界，我们中国人会讲。但下面的一句话就不一样了，弟兄姐妹，这话怎么说的？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怎么样？也是耶和华。下面还有一句话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值得称颂的。人在这种痛苦的时候，他们说为什么为什么，他没有啊，他还非常平静地说，耶和华是值得称颂的。我的天哪，这什么样的一种信仰，什么样的一种信仰。圣经上说，在苦难当中约伯仍然没有咒骂神，他嘴巴仍然没有咒诅神，他没有远离神，他不懂。但是我们读约伯记我们就懂了，我们就懂了。懂到什么，弟兄姐妹？答案在哪儿？为什么约伯有这些苦难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看到他的直接原因是因为坏人两批强盗来抢他们，这是人为的灾难。 那还有个自然灾害是什么？是风。你看人为的灾难还有自然灾难临到他的家。但是如果弟兄姐妹再读一下，你发现背后还有个什么原因？什么原因？撒旦。撒旦在背后鼓动这个强盗，鼓动这个风来摧毁他们全家。但如果你再看看后面还有一个人是谁？是上帝啊。我每次读到这儿的时候，我说上帝啊，你是不是这样去对待人吗？要摧毁他的生命吗？你为什么会这么做呢？弟兄姐妹，你慢慢就明白了，在整个圣经当中，上帝和撒旦会晤，上帝和撒旦见面，只有这一处，在这个地方。我们读到这样的经文，我们特别要小心了，特别小心了。如果两个国家的首脑见面，他们会谈什么问题？今天你喝什么茶？今天你去什么电影院？当然不会谈这样的问题，他们谈到是非常重大的问题，所以两国首脑才在一起谈话，是不是这样？那撒旦，上帝和撒旦在一起谈话，说明什么问题？这个问题非常的重大。什么问题呢？撒旦的目的是要控告人的，他控告什么？他说耶和华，你看一看，你看你的这些百姓，你的这些子民真的是爱你吗？你错了，他们在你身上是有所企图的，从你身上得一点好处的，你给他财产他就感谢你，你给他子孙他就感谢你，给他健康他就感谢你。刚才我讲了约伯失去家产，失去了亲人以后，他也失去了健康，大家是不是知道这一点吗？是不是那种痛苦是非常大，全身长满了毒疮。我说后来我想，为什么约伯要住在灰中呢，炉灰当中呢？因为他不能住啊，你全身 长满疮的时候你不能穿衣服，对不对？你穿了衣服就连着会痛嘛，对不对？你不能坐硬板凳的，你坐下去也很痛啊。他无处可以藏身，只能藏在灰里头，很痛苦啊。你看撒旦掳走他的财产，掳走他的家人，掳走他的身体，撒旦就控告了，你看看耶和华，你的子民真的爱你，真的信你吗？从你们就得点好处，他们到你面前来是因为身体要健康，他们到你面前是因为财产增加，到你面前来是因为儿女上最好的学校，到你面前来是因为全是得到好处。如果你把这些好处全部掳走，耶和华，他们就再也不信你了。这就是撒旦的控告。结果果然不错，约伯的太太就是这样的人。约伯的太太看到自己的丈夫受那么多的苦，就讲了一句话，说约伯啊，不要再持守你的信仰了，抛弃你的神吧，咒诅他，死了拉倒，这个耶和华不值得你敬拜他。但是弟兄姐妹，这就是约伯记的关键。耶和华通过约伯向世人宣告一个重大的信息，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当中还有一些真爱上帝的人。你把我财产挪走，他爱你，你把我儿女挪走，他仍然爱你，你把他的身体挪走，他仍然爱你。弟兄姐妹，这是真信仰，这是约伯记告诉你的。约伯记是告诉你，人在这种痛苦当中仍然不放弃神，神看重的是这个。当每个人在苦难当中，你仍然不放弃神，仍然抓住神，上帝的名就得到荣耀了。如果你遇到苦难马上就放弃了上帝，不再信仰上帝，撒旦是哈哈大笑啊。你知道撒旦有很多的武器对付上帝的子民，其中有两个武器是最厉害的。第一个武器是什么？是快乐，让你活得很受苦，什么都不缺。我信什么上帝呢？我什么都不缺啊，上帝对我是多余的嘛，我不要神。你看撒旦这是一招很灵啊。今天有很多人成为撒旦的俘虏，因为快乐让他觉得上帝是多余的。我以前在国内跟有些人在一起传福音的时候，跟人谈到的时候，有人说，哎呀，你像我这种人我不需要啊，我不需要啊。有一次我们有一个弟兄哈，在 New Jersey， 他腿有点残疾啊，他跟他那个办公室的人传福音， 那个办公室的人们讲的。你看我工作有了，身体很好，家庭也平安，我要什么神？多余的。像你这种人才要神。你看看人就是这样的，撒旦得到人一个重打头的人一个武器是快乐。我不是说你不要快乐，不是的哈，就是说快乐永远让人忘记神，觉得神是多余的，我根本就不需要这个神，我现在很满足很快乐了。这是撒旦的一个武器。还有一个武器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是苦难。苦难来临的时候，人咒骂上帝，问为什么，为什么？你找不到答案。我告诉大家，当人生最重大的事情没有答案，苦难临到人的时候也没有答案，除非你的眼睛仰望天上，天上有答案。如果约伯记哈，你不看到天上发生的那一幕，你就不知道约伯为什么会受难。但是感谢主，但是我们感谢主哈，约伯在快乐面前他没有抛弃神，没有。他家里有财产的时候他仍然献祭，他敬畏神，品德端正，为人正直，他常常在上帝面前献祭，不但洁净自己，让全部的儿女都要来洁净自己。快乐没有让约伯远离上帝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感谢主哈，神给我们快乐，我们感谢主。神没有让苦难临到我们，我们也感谢主。但是我们记住啊，我们效法约伯，约伯在苦难当中他也没有远离神，也没有咒诅神，相反他在苦难当中荣耀了神。在苦难当中他告诉你一个重大的事实，我爱神比什么都重要，神对我来说比财产重要，比儿女重要，比我的生命更重要。所以约伯至死也不咒诅这样的神，神因此在约伯的苦难当中得到了荣耀。为什么后来神大大的祝福约伯？他是告诉你苦难在他身上是要荣耀我们的主。最后几句话，我们在教会当中常常听到弟兄姐妹讲撒旦对人的攻击，撒旦是攻击人的。你看这就是撒旦攻击约伯，是不是？上帝的意思是要显明约伯的心，让知道约伯在苦难当中对他什么是重要的，是财产重要，儿女重要，生命重要，还是神更重要。上帝的目的是要显明他的荣耀，显明约伯的心。但是撒旦的目的是干什么？要摧垮约伯的信心，摧垮约伯对神的爱。这是撒旦的计谋。撒旦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我们中间好多弟兄姐妹啊，整天活得紧张得不得了，你知道吗？一会儿这个撒旦这个攻击我，那个撒旦来攻击我。有的弟兄姐妹走极端，你知道吗？到你家里去以后啊，不跟你说话，先到你家厨房看看，到你家厕所看看，到你家卧房看看，看看有没有鬼，然后把你赶鬼。是不是你这样的教导吗？没有啊，他找出来的，自己想出来的。整天就是撒旦，这个撒旦，那个撒旦，这个精灵，这个邪灵，那个邪灵。我不是说邪灵不存在，邪灵存在的。你的心里面是充满了神，还是充满了邪灵啊？你心中是对神的爱，还是对撒旦的恐惧啊？撒旦是吼叫的狮子，但是请弟兄姐妹注意，撒旦是一个被锁链锁住的狮子。撒旦攻击约伯的时候，要不要征求上帝的同意？要不要？要不要？要嘛？你怕什么？如果真的是来自于撒旦的攻击，那也是神所应许的，否则他不敢动你一根头发，因为你是上帝的儿女，你身上带有上帝的印记。如果这是出于上帝的应许，上帝的意图不是要摧垮你，上帝要通过你来荣耀上帝的名。你怕什么呢？说感谢主哈，在疾病当中我思想什么话，读约伯记，我感谢主。虽然好多事情我不明白，但是我仰望神的时候，我的心里面就像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喜乐，像饱足了的果水和肥油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人生没有苦难，没有风浪，什么都好，我们感谢主。如果人生有一些风浪也不怕，真的一切在神的掌管之中。你读读约伯记， 没有耶和华的命令，没有上帝的命令，没有上帝的应许，没有一样是可以领到你。你放心吧，你是神的儿女，神眷顾你，神怜悯你，神祝福你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父神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在晴天的时候我们也赞美你，在阴天的时候我们也感谢你，但我们平安的时候我们感谢你的看顾和保守，即使当我们遇在苦难当中我们也毫不惧怕，因为你与我们同在，你有个圣善的美意与你的孩子们同在，我们还怕什么呢？是什么呢？因为是我们与神的爱隔绝，与你的爱隔绝呢？主啊，是刀剑吗？是疾病吗？是困苦吗？是赤身裸体吗？主啊，世上没有一样事情能让你与我们隔离。主，你知道我们爱你，但是我们爱不足，求你加添我们的爱，让我们爱你更深，快跑的跟随你。主，我们在苦难之中的弟兄姐妹，恳求你把属天的安慰和医治领导他们，如果你允许，如果你愿意，你有能力能医治他们。主，那位雅青的妈妈，我们感谢你，她在苦难当中没有抛弃你，在苦难当中他仍然仰望你，感谢你，赞美你，他脸上仍然有笑容。父啊，谢谢你，他的你的名在他身上已经得到荣耀，要再荣耀你的名。主，我们也为徐老伯伯的儿子祷告，求主要继续的坚固他，让他有信心，让他眼睛仰望天上的主，就那里才有答案，世上没有答案。主啊，我们也把梦里的姐妹仰望在你的面前，主，让他在苦难当中能称颂你，能赞美你，让我们知道耶和华是值得称颂的。主啊，你也医治他，用你的大能膀臂扶持他。主啊，我们要求你让小莫的父母亲能听到你的福音，让他们在苦难当中还是有盼望，而不至于在苦难当中变得越来越绝望。主，你的福音领导他们。主啊，我们要陈老妈妈身体越来的康复，我们感谢主，她以90多岁的高龄躺在医院当中，主，你的话语安慰她，你与她同行，让她知道我们的盼望是在天上，我们的答案是在天上，我们的主在掌管万有。主，也把清晨的舅舅再叫在你的面前，主，你让他有机会听到你的福音，让他也知道人的生命不在自己的手中，人不能靠自己，让我们谦卑到你的面前来仰望主。主，孩子也恩感谢你，让孩子在病痛以后能再一次在你的面前来见证你，来感谢你。愿主你的荣耀在天地彰显出来，也在你的孩子身上能彰显出来，让我们万口来称颂你，万气来向你跪拜。耶和华，你是值得我们称颂的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整个儿女们感谢你，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感谢你，因为你配得我们的称颂。这样祷告祈求来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